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彼此相爱。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到十二节，
有关弟兄间的手足之情，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导，要彼此相爱。你们像全马其顿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努力，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管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好使你们的行为能得外人的尊敬，同时也不依赖任何人。
接着保罗另提一个跟伦理相关的课题，便是信徒间的彼此相爱。有关弟兄间的手足之情，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导，要彼此相爱。你们像全马其顿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努力。这段话说得比较婉转，一方面保罗如常强调这个教导是帖撒罗尼迦信徒已经知道的，他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二方面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信徒在弟兄相爱的要求上已有很好的表现，他们已大致做到神的教训，并且有好的见证。他们不仅爱帖撒罗尼迦当地的信徒，连对整个马其顿省的其他信徒也是同样的做了。但三方面保罗却特别提醒他们注意这方面，期盼他们精益求精。那究竟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否存在着肢体相爱不足的问题呢？正如一，保罗在前面曾提到期盼信徒的爱心增加，并将之联系到圣洁的要求之上。又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责。阿们。二，在最后的劝勉部分，保罗用稍微郑重的语气指出，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两段经文都隐约显示帖撒罗尼迦教会大概是有一点点未如理想的情况的，不过未算特别严重。提摩太将他观察到的情况，特别是一些问题的苗头告诉了保罗，保罗便在这里做出一些较婉转的劝勉。最后一个教导是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管自己的事儿，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好使你们的行为能得外人的尊敬，同时也不依赖任何人。做安静人既不是指减少言语沉静学道，也不是指要多默想过静修等候主的生活，而是指在人际关系上不要招来麻烦冲突，不要惹起是非争议。这与管自己的事和亲手做工是连在一起说的，唯有管自己的事和亲手做工的人才不会产生事端，做安静人。这个教导是否别有所指，释经者有很多争论，认为保罗不是无的放矢的人，多数主张帖撒罗尼迦信徒中间存在着一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却选择不工作，赖在教会， 期待其他人供养他们。这样，除了增加教会和其他信徒的经济负担外，也使他们恒常处在穷乏的状态。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一个合理的推想是，他们拥有一个错误的末世观，认定基督既然很快重回，地上一切都会结束，那为什么还要经营生计，不如专心等待主再来好了。对末世观的不当强调，确实常常会带给信徒极端或错谬的思想。要是人间的种种即将过去，要是人间的一切都没有永恒价值，那便等于没有价值。基督徒为什么还要参与其中，并且悉力以赴呢？我们还需要营生、嫁娶、置业、投资、生孩子、建设社会、追求公益、环境保护吗？这个教导也跟前面四章九到十节产生平行对照的作用。前面保罗要求弟兄姊妹增加爱心，但教会常常有人滥用爱心，利用别人的爱心作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出路。所以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便就这方面做出提醒。思想：基督徒爱心不足，教会缺乏爱心，常常是基督教被人诟病的重点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来自教外的，但更多是来自教内的。造成这样的批评的原因很多，这里只讲几个普遍的情况。首先，教会总是高举爱心，不停强调爱心的重要性，说得多，自然造成人们的高期望，甚至是过高的期望。期望愈高，失望的可能性愈大。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便会带来伤害与失望。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明明是比非基督徒要优胜的，但人们在教会里受伤害的机会，却常较在办公室更高。小小的行为偏差已经能够带来较大的伤害。第二，爱心宣讲的太多，要求太多，便很容易产生爱心疲劳的现象。我们知道要对人有恩典和怜悯，却在心中无法滋生相应的感情和实践爱的行动的驱动力，这样便很容易沦为舍己身、为人焚烧却没有爱的境况。心中的爱不足，却强迫自己有爱的行为，也常常给人一个虚伪、假冒为善的印象。如何维持起初的爱心，既是挑战又是任务。第三，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并非只有爱的原则，我们也宣讲真理，高举公义，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所要求。如何在宣讲和实践真理的同时兼顾爱的原则？如何在坚持真理不能妥协的同时，不致给人一种排他、唯我独尊、对人不同情、不通融的印象？肯定是不容易的事。此外，恩典与真理、爱与公义的平衡，也常让我们陷在两难的处境里，恨恶罪恶却爱罪人，这样的要求其实是具超难度的。保罗在本段圣经里既要求信徒对人有更大爱心，又提醒不要滥用别人的爱心，其实已说明其中的矛盾张力。无论如何，我们努力自我检讨，思考如何更真实和更有效地实践爱。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梁嘉林，播音林可辉。